大家好，很高兴又继续和大家聊天。在上一期有关宿命营话题的节目中，最后呢，我提到说，恩典和恩赐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都弄不清楚，所以呢，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打算用几个小问题来把这一个问题跟大家讲明白。从中文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圣经上出现的恩典啊、恩赐啊、恩惠啊这几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呢但是呢，如果你照着圣经的原文来看，那他们差别可就大了因着他们在原文字典里面的号码不一样这个就像我们使用 GPS 一样，它的定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定位错了，那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地点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去认识圣经一些概念也好话也好，它的定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下来就要来讲如何正确的去认识恩典和恩赐的定位。那在讲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先跟大家用圣经的数字来垫一下底，因为数字对于了解恩典的含义呢，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张福音传单这张福音传单的特点呢，就是用数字，很简单，伸开你的双手，十个手指代表着十个数字从这简简单单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十个自然数，就把福音的真谛告诉了你。那在这十个数字里面最主要呢，前面五个数字相当于说你把左手一伸开，那五个手指就摆在你前面了所以从这五个手指来探讨圣经的数字，它最基本的含义就在这五个手指里面了。从圣经的数字系统来讲前面这五个数字它可以分开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当你把手指伸开的时候，前面是大拇指，是不是？然后后面呢，是其他四根手指根状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去领会说，前面这个大拇指就相当于是神因为神只有一位嘛他是独一真神。然后后面那四根手指呢，就是代表数字四它是受造者的一个象征所以呢，神代表一，后面跟着受造者四，一加四就成了五。整一个宇宙里面天地万物里面，实际上就是只有一和四，也就是只有造物主和受造者这样一个关系存在那是第一个层次。 那从第二个层次来看的话呢，在基督教的观点里面，就认为说神他只有一位，没错，只有一位。但是呢，这一位神呢，他是可以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来做代表的。数字一、二、三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三一神的位格。大拇指就代表天父，食指就代表圣子，中指第三指就代表圣灵，就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观点。那接下来第四指它就不变了，维持它原来受造者的那个地位。然后最后这个小指第五指就代表恩典。那你看看，很简单的，左手这五个手指就把三一神的基本的概念，三一神和受造者的关系都跟你讲得明明白白了。那在这五个手指里面，最后的这一个小指从数字的含义来说，它就是恩典。所以你看看，恩典就在这里出来了。那杰作的，你把那个右手伸出来又是五个手指，对不对？右手的五个手指呢，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五加一就等于六嘛，它代表人。然后五加二呢，就等于七，七是代表千禧年。然后五加三是等于八，八就代表复活。最后呢，五加四等于九，这个九呢，就是有大结局的意思了，中国人常常用九九归一这个成语，指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你看，在从六到九这四个数字里面，通通离不开五作为它的基础。那五它代表恩典，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哇，这个五这个恩典特别是太厉害了，太重要了，是不是？然而如果你光是知道数字五就代表恩典，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说你碰到边但是没有摸到底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子去摸到恩典的实质呢我们现在知道它很重要了，但是到底它重要在哪里为什么重要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重新回到五个手指这里来看问题。你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给第四个手指起了一个名叫什么？无名指，无名指。而西方文化呢，只把这第四个手指叫做幌子。所谓幌子，就是说，这是准备给你戴结婚戒指的所以呢，如果西方人看到你第四个手指也就是我们的无名指是戴着一个戒指的话，他就知道你这个人可能是订婚或者是结婚的人。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无名指和幌子其实他们的意思就是相通的，只是名字叫起来不一样嘛。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进一步解说，为什么中国人会把第四个小指叫做无名指呢？那它就要牵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受造者， 现在活在世界上是活在一个被卡住弦而未结的位置、哦、就好像你现在在法庭上有个案件，到底法官是怎么给你一个审判的、哦、这个结论还没有下来、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弦而未结被卡住的这个位置。那这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呢？哎，圣经又指出了，如果最后你的名字是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的话，那你就算是一个进入永生啊，一个活着的人啊。那反过来呢，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那你就是死人了啊。最后你的结局呢就会被抛到火湖里面去、哦、火湖也就第二次的死、哦、从这里你就看到哦，原来这个无名它实际上是指着你在神的生命册上有没有名这件事来说的、哦、如果你没有名，那么呢你就会死，如果你有名呢你就不会死啊，这是从无名者的这一个角度来理解生死的问题。那反过来，你说西方人把它当成一个幌子，和结婚有关，又怎么理解呢？圣经上明明白告诉我们说，作为信主耶稣的人，实际上如果你是进入生命册的话，就相当于是和主耶稣结婚了、嗯、所以这里是一个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好，那如果、啊、你是和主耶稣、啊、刚刚建立关系，也就是说你刚刚信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信徒就相当于进入订婚的状态嘛，是不是啊、订婚到结婚还有一段距离呢，也就是说最后能不能结得成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呢这一个第四子、哦、他给你的定性、哦、或者说他所下的定义是说你这一个人是一个和主耶稣已经订婚、哦、以及接下来你会走到和他结婚的这一个位置，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圣经同时也指出啊，你这个人即使你的名字已经进入了生命册，但是如果你的表现达不到神所要求的那个标准的话，那可能会被除名啊。除名的时候你就从生命册上被抹掉了，没有名了，这就相当于说你现在是和主耶稣订婚了，但是订婚以后你和主那个关系不行啊、哦、或者是因着你的堕落等等这些，所以呢达不到神所要求那个标准，所以你最后没有办法结婚了、哦、所以你一旦和主耶稣那个关系脱落了、哦、那就相当于从生命之上除名嘛，是不是？所以这样子一个问题就相当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哦、作为受造者、啊、我们本身和主的那一个关系、啊、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一个过程，最后才能够决定说你和主是不是真的能够结婚、啊、你的名字是不是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好，当你了解了第四子、哦、它的含义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五子，就是中国人是叫做朽子，是朽子。那这个朽子代表恩典、哦、听起来是明白了，但是就好像说还是摸不到、哦、恩典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样子才能够得到恩典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反过来 从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里面去找答案。希伯来文的第五个字母的意思，它的意思就看哪，看东西的看，后面加上一个哪，看哪，表示说加强看的那个力度，你用特别去注意，你才看得到。那好了，这个看哪，它就刚好和数字五的这个恩典连在一起了。所以呢，希伯来文那边告诉你，你要明白恩典，你就要看了，好好去看。那怎么看？怎么算？你真的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那这边朽指中文的第五个指头，这个朽指就告诉你说了，朽就是你能够接受恩典的关键。换句话说，很多人如果你接着说哇我挺厉害我挺大的，那这个时候你要看到恩典就难了。所以希伯来文的看哪，就告诉你说这是你要蒙受恩典的一个前提，你就乖乖在神的面前跪下来吧，谦卑的在他脚前表个态。那主啊，我真的是看不懂啊！我原来以为说我懂了，实际上还是不懂。这个时候呢，神就能够悦纳你那一种，像圣经说的，你变成一个小孩子，你就能够进天国了啊！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又开始明白哦，原来我一定要变小把自己原来那种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这些声音通通拿掉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看到了所以这是我们能够认识恩典的含义，恩典的实质的一个前提。好，今天我就先把这个我们必须有的前提呢告诉大家，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如何去理解圣经里面讲到的恩典的含义。